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Thursday, the 14th of December.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6244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有五日，由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日下午1:35到2:05在 FM104.6 波段播音。咁逢星期四的播音是会延长的，即是说呢由1:35到2:40的，有1:05。咁今日星期四呢，我哋前半段继续播六祖坛经，后半段2:05至2:40呢就会喺直播室度同大家系倾下偈㗎。咁欢迎一阵间听完经呢就打电话入嚟倾下佛偈，咁一间电话呢就讲完经呢就话俾大家听。好啦，我哋今日继续公播六祖坛经，请一起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六祖坛经是台湾海云法师国语主讲，我们看着他的讲稿将他翻成广东话，今天去到第11讲，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我去到菩提园，他们跟我讲水晶有磁场，有感受到的人呢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磁场，否则感觉和一般的石头呢就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学习和训练就是要将那个感受度提炼出来，如果能够感受得到，那言语之间就会自然地流露。这个文殊所讲的波野自性，不一定是要透过语言文字的表达，可以藉由艺术、音乐、雕刻，甚至是插花，都能够表露出来的。表达是属于文殊智慧的范畴，本身的感受呢就是属于普贤体性的部分，而关键呢就是在这里了。经文这里所讲的那种内证功夫，不可说是属于内物型的内证功夫。假如要将内物型的内证功夫运用在语言文字，那呢就叫做外显型的内证功夫。这种情况我们呢是必须要能够体会的。因此呢，五祖才叫大家写一首偈呈给他看，如果是悟得就呢赋予依法为第六代祖。虽然说全依钵，但是是不是真正说有一个依和钵呢？事实上依和钵只是相，真正的依钵是指心心相印的部分。师父将衣钵传给你，意思呢即是你和师父能够相引，那才为之传衣钵。另外有一派呢就不讲传衣钵，而讲传心印。心印的说法就比较传神了，我的心是道心，你能够相印，那呢就即是了解我的内心了，咁你亦都得到道心，咁就叫做心印。我认可啦，认为你啱啦，可以啦。但係呢啲都係属于内密嘅功夫，而内密功夫又好容易做假嘅。我今次去高雄嘅时候，有一个唔识嘅人寫咗一张贺年卡嚟， 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何方神圣，但是就点都要去拜访一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做紧台湾部分的当代高增选，他收到那份资料，他呢说自己是高增，于是呢开始写高增传。我去的时候他说他正在那里闭关，但是为了写高增传，他就跟观世音菩萨请假，还说他是广任老和尚的弟子，已经得到他的认可。他呢还指住墙上面的那个印告诉我，你看看这个就是他的印章了，我挂了在墙上面。他说他是白发弟子全白发班，因为阿弥陀经讲白色白光，所以呢我们是白发弟子。他呢就是这样传下去。我就讲，哦，那你的功夫好高喎。他呢就说，是啊，师父是念佛的，我呢就专门参禅打坐。我呢就说，那他念佛为什么没有跟你印，但就印到去参禅打坐上面呢？他呢就说，哦，他呢就是不倒单的，他啊坐在凳上面，我呢就跟他学打坐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但是他就完全不知道。我跟着说，那你坐的功夫好好呢？他就说，是啊，我一定啊就定17个钟头的了。他继续在这里讲到天花乱坠，讲他哪一日入定，有个什么佛什么菩萨要他在那里整个什么紫光宝殿，或者是殿长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又说副殿长呢就是大日如来那个契女清凉地菩萨。他为了写这个传呢就向殿长请假，但是殿长呢就去了出差，所以呢就跟副殿长请假。这种情况实在就是笑死人的。他呀自认为是当代的高僧，乱咁讲了一大堆，完全都不知道讲乜嘢嘢，竟然话咁样就是认可。时时都有人打电话嚟，自称是某某大德，想我呢就通过电话嚟到同佢认可。我话我唔认啦，我唔认为你达到嗰一个功夫，就是有啲咁嘅人嘅。内物型嘅功夫是本身嘅内证，传唔传俾你是唔需要用个口嚟到讲，用个口嚟到求嘅。你话边一个为你认，认乜嘢？你得到就会内心喜悦，会自在，会解脱，咁就得啦。何必你人哋同唔同你去认呢？老子有边一个为佢认呢？庄子又有边一个为佢认呢？冇啊。点解你一定要得到嗰个衣钵或者系心印嘅呢？呢啲都系错误嘅想法嚟嘅。一个僧团为咗令佛法住世，就必须要有一个象征，或者是需要某一些仪式，但是仪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事实上为了令正法永存，那些仪式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废除的，而我们现在就搞到颠倒，正法不存，只有仪式，这个的偏差呢就实在是太过大了。祖师大德的著作那里都没有这些东西的。为了衣钵，六祖啊还差点被人害死，所以到了他第六代为止，以后呢就不再传衣钵了，免得呢弊病重生。好像我们林济宗传到我呢就是48代。如果是这样，48除以6至少啊就出了8次的人命了。六祖福报大，师父会保护他，所以呢就没事。因此对于仪式绝对不能够太过强调， 仪式可以有作为一种方便，使大家呢感受宗教的情操同埋气氛，以坚定信心，这样是很好。但是如果奉为唯一的东西，那就错了。真正要掌握住的是源自本心波野之性这个的部分，要觉去自看自慧，要着重自心自性的部分。所以学佛人不要搞错，我们再三提醒各位这一点，亦都希望大家在这些地方多些去体会，多些接受这种正法的训练，感染正法的气息。跟着下来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他说快点去吧，不要迟疑。下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很重要的一句关键说话，思量即不中用，思量就不对了。经文说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句说话说了出去，当下就得了，不需要回去想大半日啊，去看参考书啊，或者是研究一下金刚经怎样讲，然后呢就改一改，前后呢又调转一下，这样思量是没用的。有个很有名的例，雍正皇帝呢，他就才华横日，是菩萨在内，他实在是很厉害的。有一天呢，他就想了，应该找几个高僧大德出来切磋一下。听讲高文子的禅风呢，他是很昌盛的。于是呢，他就走去找住持过来问了。他就说佛法的大意是什么？住持呢略为思考，跟着呢就讲了一手偈。雍正呢就说不啱，为什么要低头想呢？你问我。住持呢就说请问陛下，佛法的大意是什么呢？雍正呢就将住持他正话的意思讲了出来。他的脑筋好，听住持讲了一次就记得到了。雍正呢就说要好像我咁，一问完马上就答。我问你佛法的大意是乜嘢？住持呢就照住正话讲嘅再讲一次。讲完之后佢就马上悟到啦。於是呢第二手嘅偈又马上出嚟啦。呢、这个时候呢雍正皇帝好高兴咁话，係啦，咁样就啱啦，你开悟啦。你睇下皇帝令到佢开悟。开悟就係言下须见，唔能够去思考，思考就係不中用㗎啦。雍正呢搵嚟另外一位住持，又係咁样依法炮制，跟住呢就问开咗悟未呀？个住持一惊，马上呢就回复话仲未开悟。雍正呢就命令佢话仲未曾开悟，即刻去打禅七。禅七就是这样出来的。他说七日之内要开悟，否则呢我这把剑就在这里侍候了。雍正每一日去看，把剑在这里，不开悟就斩头的了。夜晚再去，他就说开悟未啊？现在想给你两个馒头啦。打禅七的人夜晚是可以吃两个馒头的，这个是雍正皇帝留下来的规矩。打禅七的时候有香板，原本就是他的把剑。雍正每日问主持很紧张，非要用功参禅不可。用功参禅可以，但是开悟几时来呢？不知道。坐到第七日他坐不住了，皇帝一整间就要来到斩头了。他呢就起身跑香，一直跑，跑到 撞到大殿的那条柱，忽然间开悟了。皇帝一嚟，站在他后面就问：开了悟未啊？这个时候他块面就对着条柱，跟着呢将开悟的计就讲了出来了。是一定要有一番的逼迫的，不要以为每日做早课晚课就会开悟。周恒感啊，你不要想着这样可以开悟啊。你有没有好像他这样逼迫得那么紧？你怕死就起身跑。如果阎罗王告诉你他七日之内就来拿你的命，跟着呢就问你，你要跟我走啊，定是出来三界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起身跑了。如果到了第七日还未曾开悟，恐怕你呢就会跳上去撞上天花板了。到时候看看你开不开悟啊。人一定是要有一些的逼迫的，但是逼迫之后所得到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成就。开悟还不是最高的成就，你只是被逼迫到无路可退，达到亡我之境。但是你还未曾亡法，亡我之境是入三昧门，那个时候止观相允亦都能够得到，但是并不是真正到了最高的境界，是入了三昧门了，已经见到解脱门。所谓坐二忘一，随手可得了。这个时候再来到超越，那呢就快了。这样的人就能够了生脱死，而原因亦都就在于此了。我们时时讲直心是道场，直心就是思量即不中用，如果要思量那就不是直心了。有一次有几个人在一起，期间大家不断地问问题，有一位大德就一直答。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很迷惑，他说：你这样答到底是对不对的呢？他答：直心就是道场，你们问问题我都没有去思考。其实所谓直心并不是这样的，在辩论会上面的人都答得很快，这样是直心吗？不是啊，这样叫做方法论，是技巧。直心是言下须见，不思量非但言下能见，而且能够见到。见到并不是一般的知道了那一个的知道，而是真正见道的存在，这样才是成就的境界。经文讲：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能够这样的话，即使是在战场上面打打杀杀，一样能够开悟的。轮刀上阵就是指种种的逼迫，即使在种种的逼迫之下亦都可以见到的。第五章，思量即不中用，请看经文：众德处分，退而弟相为弱，我等众人不须情心用意作计，将情和想有何所益？神修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德。我背万作计众，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悉心。咸言：我等以后依止受师，何烦作计？神修思维：诸人不情计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计，将情和想。若不情计，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情己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 夺其圣位系别，若不情计，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以请供奉卢真画灵骑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修作计成矣，苏道欲情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体汗流，以情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情计不得。秀乃思维，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受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前面呢提到五祖要大家作偈，睇下有冇得法。这个时候大家就互相猜测，话呢神秀是上首的弟子，而且啊他已经在度讲经说法，我哋呢啲人都仲未曾可以升座讲经说法，即使再点样努力写啊，都系不如佢噶啦。所以啊，大家都系唔需要作计啦，将来依靠佢咁就得噶啦。于是咧，众人都唔写啦。喺呢一度透露咗一个信息：人有个非常之大嘅危机，就系咧依赖。反正五祖仲喺度，就依赖五祖。如果佢走咗，咁有神秀喺度，呢种依赖迟早系会出问题嘅。要知道，皈依三宝系必须将皈依嘅真实意义搞清楚。依靠三宝并冇错，但系依靠并唔系依赖。依赖三宝咧，就会变成咗赖住佛食饭，依靠三宝就是依住三宝的指导和规矩，这些规矩是给我们做标杆的。所谓有规矩方能成方圆，我们是透过那个标杆而走出自己的天地的。我们呢不应该靠住那个标杆使自己局限在那个框框里面的。大多数现代的人几乎呢都是犯了这种依赖的毛病。如果是学佛进入佛门，就会依赖三宝。要记住，所有修行都是要激发生命的火花，要充实能量，不被能量消失，直到饱和状态。更进一步就开花结果，懂得修行的人会越修越年轻，越来越有朝气，生命力会越加蓬勃。不懂得修行的人就会越来越枯萎。为什么呢？他被佛法里面的种种规矩框住了。尤其是戒，他是最具体的，亦都最好依靠。修法的人亦都一样，有一个法给你，你呢就依赖住那个法，一啲都唔肯深入咁样嚟到用心。修行係要靠住嗰个法嚟到善用其心嘅，要藉住法嘅指导原则嚟到激发生命力嘅。结果呢就反而赖住嗰个法喺度修，然后就一直喺度重复因循，搞到好忙碌，仲以为係好精准。嗰种修行係不得要领嘅。绝大部分修行人或者是世间人都是行上这条路，成了凡夫的通性。你们看看，世间法依赖法律，因此呢就会去钻研它的漏洞。越自由越发达的国家，钻漏洞的现象就越严重。为了弥补这个漏洞，法律条文就一直这样增加，结果呢漏洞就越补越大，条文就越定越多，搞到嗰啲案件都唔知道点样去判。 到了最后，那个刑罚就要看下啲人怎样引用那些条例了。因此呢，我哋时时都见到好多荒谬嘅判决，呢一边就判死刑，嗰边呢就判无罪，就系因为引用嘅法例唔同。点解会系咁嘅呢？因为我哋赖住法律。战国时代有一个人，佢要买鞋，佢屋企嗰度就先将对鞋嘅尺寸度好，跟住呢就去鞋铺嗰度。去到鞋铺呢，老板就叫他度一度他的脚的尺寸，他就说：哎呀，我将那些尺寸都写在张纸那里，忘记了带出来。于是呢就走回去拿些尺寸。现代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我们应该相信人性，而呢不是相信法律。现代人就倒行逆施，导致到人类彼此之间的鸿沟就越来越大。这个就是不信赖一个有生命的人，而去信赖没有生命的东西所造成的怪现象。同样的经文讲咸言，我等以后依止受施，何烦作计。大家都说神兽一定是赢的了，以后啊靠他就得的了，何必去作计呢？仲未曾开始就认定自己唔得啦，呢场仗仲需要打嘛？呢啲人喺修学嘅过程当中，能唔能够开悟，能唔能够当家作主，往生净土呢？系唔可能嘅。呢啲人同凡夫无异，个心已经失去咗活泼性，完全是依惯性来到作用。就好像我们时时讲的，每日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每日朝早一开门就好像雀仔那样飞了出去，到黄昏的时候就倦了归巢，听日又再继续过着同样的生活。世间人这种的习性好重，未入佛门之前就杀鸡杀猪做业，入到佛门就少做了这些业了，但是呢仍然过着一些的惯性生活，只是呢惯性就换了念阿弥陀佛这一行。换言之，之前得的是恶报，之后得的就是福报，就是这样的分别了。但是仍然不能够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一个是很可悲的现象。学佛人如果学到这个地步，虽然说总是比不学的好，但是如果顾及学佛目的和初衷，这样就真是不如不学了，因为差距实在是太过大了。我们学佛是必须要将这种的观念转化过来，我们要超越，成为有灵性、有生命感，而不是机械性、惯性的动物。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一点了。
六祖禅经广东话翻译部分今天就播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海云法师，也都多谢 Rita 的翻译。我们愿以电台播法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啦，跟住落嚟就开放直播室嘅热线电话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81581100，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倾下佛偈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坐在电台直播室的是有阮文忠居士和我黄安容家，在这里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倾下佛偈。再讲一次，直播室的电话是81581100，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学佛的心得，或者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拿出来是大家是倾下的。那就 在这里就先讲一下佛教青年协会星期六的活动啦。我们逢星期六在北岸都有个佛经研习班的，咁就朝头早十点至十二点啦，咁就一路咧以嚟都喺呢个Norcook Citizen Center 举行，咁今个星期六都系喺 Norcook Citizen Center 举行嘅，咁佢地址系1号 Ernie May Street Norcook， 就喺呢、這个Norcook 嘅购物商场后边嘅，咁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我哋呢个研习班咧做咗好耐啦，咁而家喺下个星期六开始就要搬地方啦，因为佢 Norcook Citizen Center 就装修，咁而且系新嘅管理层上场，咁等佢哋慢慢搞好先，睇下点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六咧就借咗租用咗咧呢个 Norcook 嘅初中学校吓，就系、是、Norcook Intermediate School 嘅礼堂嚟到做嘅。下个星期六即系23号咧，喺北岸嘅研习班咧就搬去 Norcook 呢个 Intermediate School。咁、那个地址咧就145号至157号 Lake Road 嘅吓，咁好近。商场嘅啫，如果我哋喺边度嚟，喺转入去呢、這个咩呢、這个我哋平时嘅 Norcook Center 嗰条路嗰度咧，个 Lick Road 一路过晒个商场，你喺 Lick Road 就过晒个商场，咁然后咧就嗰度喺右手边咧就系嗰间学校噶啦，好近嘅啫。在商场隔离的，咁大家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呢，在下个星期六不知道呢，咁大家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哋。如果在北岸的人应该都知道啦，北岸的初中学校下 Norcook Intermediate School， 在下个星期六23号开始就搬去那里，时间呢没变，都是朝早10点至中午12点继续都是我哋是学习楞严经，是广东话部。国语呢亦都系继续学法华经㗎，地点唔同，人啊咩都系一样，我欢迎大家呢系参加。今个星期六即系后日啦 ,16 号继续喺呢个 Norcook Citizen Center 嚟到做呢个研习。咁西区今个星期六就冇活动啦，到下个星期六西区呢系先会有活动，咁喺 New Lean 嗰度㗎，咁下个星期先话俾你听啦，咁大家有时可以系喺先驱报星期二咧，我哋系会登出我哋呢两个活动嘅实际地址、时间嘅。咁星期二睇先驱报咧，就会睇到我哋嘅嘅广告喺嗰度嘅。咁啊，每个星期二我哋喺先驱报咧都有一个专栏咧系登法师嘅开示啊咁嘅，有时就会登下我哋呢、這个。研习班啊嘅地址，咁下个星期二咧，咁你大家睇先驱报咧，就睇清楚个地址系19号嘅先驱报，星期二噶。咁好啦，咁大家如果有咩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吓。咁啊，未有电话之前咧，我哋请阿袁居士继续同我哋系讲普贤行缘品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咧系继续同大家讲个普贤行缘品嘅。在花言经之中有讲过，察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说尽佛功德。心念呢，我们的心念是很多的，多到好像拆土微尘那么多，我们每日心念就很犀利，不可以用数目字可以数得出来。现在假定陈策这么多的心念可以用数目数出来，我们知道它多少，但是佛的无尽功德海没有可以将它赞叹得完的。大海中的水亦可以无量无数这么多，无量无论如何是不能将海水饮尽，但是假而真有一日有人将海水全部饮尽，但是佛的无尽功德海没有那么多可以将它赞叹得尽的。虚空广大无边无际，绝对没有 这个可以啊，可以讲得完的。金刚经有讲，东方虚空可思量否，佛也世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佛也世尊。现在假定虚空是可量而且可以量尽，但是佛的无尽功德海，没有任何人可以将它称扬赞叹得完的。还有风是空气流通而成，既不是物质，亦没有体积。如果我们用绳绑着可以绑着船用我放风筝可以放风筝绑住它的。但是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呢，现在假定风也能够为即是被人绑得住的呢假定这个是假定的，这个风也能够被人绑起来的，但是佛的无量功德海仍然没有人能够将它称扬赞叹得住。因此我们应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运用身二意三业无有疲厌来称赞如来的殊胜功德，这样才算是究竟赞叹才能够叫做称赞，方得是真正的称赞。称赞如来的功德固然是用三业，而实际是以这个口业为本，原则是要怎样用说话方可以讲称为如来功德的能和这个事呢这个唯有以普贤所得的 无碍辩才，方能够称赞如来功德八千万分之一啫。以普贤菩萨的口才只能八千万分之一。涅盘经有讲，菩萨摩诃萨能二事知得，四无碍，法无碍，意无碍，慈无碍，乐拗说无碍。二是四无碍，有经中称为四无碍辩，有啲经咧称为四无碍智。前者大约是菩萨以口业嚟说法嘅时候，能够滔滔不绝辩绝无碍而得名嘅。后者大约菩萨在意念上说法，在意能够无碍而得名嘅。而来无尽功德海以四无碍辩，都冇办法赞得尽。何以我哋有没有呢个系妙辩微妙辩才，又冇咁嘅口才，又点可以能够赞到佛嘅功德呢？嗱，下边咯，我解释下四无碍俾大家了解一下。第一，法无碍辩，法就是如来所讲的三藏十二部全部的佛法这个是教法，能够无碍通达，名为法无碍辩。这样讲起来不是很容易吗？但要能够真正做到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佛陀是随机说法，在这里是这样讲，在那里又另外一种讲法，如果不能够融会贯通，这样而来一味的法中，势必自生障碍，以为这个是很儿戏的教法，这个儿戏的教法是互相矛盾，不能够圆融无碍的。咁第二，意无碍辩，这个意字呢是指能够全部在教中所传的义理，依此义理能够无碍通达，名为义无碍辩。三藏教典之中所传译的义理，有时看起来是显示妙有，而实在是彰显真空的妙理。如果没有智慧与意通达，就不能够割 即系割咗呢个啊疑网，即系呢个疑惑啊而无碍嘅。假定能够运用智慧透视而来所讲嘅实义，明白佛陀一代时教之中所讲嘅义理，都系前后一贯，没有啊拥挤，即系拥即系就制字嘅叫做就能够无碍。第三，持无碍变个持字咧，啊即系指我哋所用嘅。以言辞，亦即系所谓讲，即系等于我哋讲嘅说话，会得到说话嘅人咧，不论系讲乜嘢，都能够头头是道，令到听嚟听嘅听者咧，即刻了解嘅。好似咁样嘅会说话嘅人，就叫善依辞令、长依雄辩嘅人，真正能够持无碍辩。不但会说话，而通晓各种嘅方言。你系乜嘢地方嘅人，就对你说乜嘢说话，同样系讲得词能达意，唔会使到你听到咧感到咩都唔识嘅，叫做明无碍义。咁第四，拗说无碍辩，拗说即系话随自己嘅心意，要点样讲？就点样讲，系自由啊，而且系自由说讲讲嘅，能够从容不迫啊。要讲钱嘅就讲钱，要讲心就能够讲心。对你根基喺呢个根基系点样去点样讲？对呢个根基系深厚嘅又点样讲？讲起嚟咧得心应手。意味无穷啊！想讲而果想讲而讲唔出嘅咧，咁啊大有天衣之别啦。所以能够达到呢个程度咧，系还系由于以上三种自解而嚟啊！如果冇上边嗰三种自解咧，系不能够达到拗舌自在嘅。好似上面所讲嘅四无外辩系最圆满。而且无丝毫的缺陷，当然唯有佛陀就好似普贤菩萨呢位大菩萨，自己亦系具有，不过还未对个究竟完成。指我哋众生当然系冇啦，但若能够学习我哋咧唔使担心得唔到。而好似佛经之中有讲，有受持经者，吾当益其智慧，具足庄严圆说之辩。若依文字句意有所忘失，皆令益念能善开悟。辩才唔系天生嘅，从不断咁学习而嚟嘅。不论乜嘢人，只要肯学习。久而久之，自然得到个辩才。譬如我哋学习演讲，开始总系吞吞吐吐，言辞好似咧迟钝到不得了。但系若果不断咁练习，就可以成为辩才嘅专家啦。叫做《花严经》有讲：若能知法永不念，则得辩才无碍法。若得辩才无碍法，则能开显无边法。一个能够讲经嘅法师，讲经嘅人，佢能够还讲掂讲说法无碍，亦即系话从佛法之中学习中得嚟嘅。对于佛法了解知道几多，自然就能够说法自在，唔怕冇嘢讲。这个从现实世间可以明白到知道，所以唯有学习先能够有个辩才。称赞而来是属于我们本身的事，应当自发自动自发地去做，不过有丝毫不是那么勉强的，亦不能够认为有咩力量逼我哋非要咁样做不可。呢个系自觉系呢个佛嘅 佛德崇高，情不容易，非去赞叹不可。如果我们不去赞叹呢，好像就内心好不安乐，好像这样称赞而来，完全是很自然的，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功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称赞佛，一面是对佛的尊敬，一面是为这个自求功德。指佛本身方面并不是要我们去称赞，不论我们怎样称赞他，他又不会因为我们称赞深深欢喜，亦不会因为我们不断这样而深深不快的，非是这样。甚至有人对佛来毁谤来闹，佛也都不会起个烦恼，或者是对你生了亲恨，从此佛不理你。你有痛苦，佛为你解决，佛不是这样的人，他仍然对你一种慈悲，只是觉得你是异常，好像好可怜好可问，更要想办法来救到你，使到你能够得到解脱。佛为什么，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呢？只因为佛彻底断尽烦恼，再也没有名利，名利心的存在，所以他觉得我们赞叹他，他不会对这个名利有所增加，我们如果毁谤他，对他的名利亦不会有损失。其心清净，平等平等，真正做到毁誉不动其心的程度。佛陀是大智慧动观之下呢，确实是了解到赞叹毁誉是没有实在的性，不论我们用什么动听美好语言去称赞佛，佛知这语言是众缘所成，无实在自体可得的，等于风过耳一样，对我们有何所得呢？不论我们用什么不好的说话，污秽的说话去毁谤佛，佛同样知道这些是一种假名，你污秽我讲这些不好都是属于假名，并不认为这些说话呢对他有所损失，所以佛的心境和普通人的心境有绝对不同。我们不能够以世人的心理来测度佛的心理，假定是这样讲呢，未免小看了佛了，小看佛了。佛在天中天，圣中圣，怎会为世人同世人一样呢，动不动就会闹起喜拗，即是欢喜和情绪呢？佛的心如同一座大金刚山，任何赞叹毁谤都不能够使去移动。所以佛经讲，毁誉不动而金刚山。苏东坡有一首赞佛的偈，话启手天中天，豪光照大千，白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一首偈来讲，对佛一种即是心境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佛不需要我们赞叹，当然是不错，但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却千万不要以为可以这样想，因为佛不需要我们赞叹，我们索性就不赞叹。如果是真的这样，我们又大错特错。尽管佛不需要我们去赞叹他，但是我们能够以清净心称赞佛，那你就有很大的功德，对你是有益。你为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要做一些事呢？佛对毁和谤没有不开心的，这固然是没错，但站在我们立场，却千万不要这样想，以为佛对于毁谤是无所谓。 但我哋不妨对佛说啊，不三不四嘅话咧，呢、这个真系咁样咧，咁就同样系大错特错啦。尽管佛对于毁谤没有戒体，但系喺我哋，如果我哋以不尊敬嘅语言对待佛咧，咁样还系会得到好大嘅过失。咁你何必要咁样呢？老实讲，赞佛有赞佛嘅功德，毁谤佛有毁谤佛嘅过失，丝毫咧不容我唔用呢、这个咁样嘅。关于这个问题咧，现在我哋不妨讲个古仔。佛在世嘅时候，佢带领好多弟子出去弘法。经过个地方，咁啱呢个地方有两个乞衣啊，即系喺度乞食，见到佛陀经过，佢哋生咗两种不同嘅睇法。一个乞衣讲，乞饭嘅人讲，佛好似一个大王，佛嘅弟子好似群臣。现在大王带领群臣嚟巡游，嗱，呢个第一个乞衣嚟赞叹佛咁样。你个乞衣唔系话，好似只母牛，佛弟子好似个小牛一样。现在母牛带住小牛出嚟搵食，啊，佢哋咁样讲，一般人听上唔并唔觉得乜嘢，但系可以话明显前个乞衣咧啊，对啊佛有尊敬嘅意念，后嘅乞衣咧对佛有种轻视嘅意念，由于如此，彼此所得嘅结果咧，立刻就唔同啦。讲佛系王嘅人，冇几耐咧，咁啱呢个佢嘅国家嘅国王去世，全个朝野所有群臣要物色一个贤明嘅国王嚟继位，无巧不成话，见到一个人瞓喺个树下，有吉祥嘅云盖住上边，树影遮住佢身体，一啲都冇喐到动，大家睇到情形咧，知道佢唔系寻常人，而且佢大德大贵嘅人，于是大家立即封佢为国王。而讲法系牛嘅人呢，啊，乞咗几个钱，竟然买酒嚟饮，饮下醉咗街头嗰度，无口不成话。呢、这个时候有500个商人嘅牛车经过，没有注意个路上瞓着咗嘅人，竟然被牛车压死。从呢个事实嚟睇，岂不是明显睇出赞佛同埋谤佛有不同嘅功德？其实喺世间上做人，不但具有无尽功德海嘅义来，我哋应以辩无碍辩才去赞叹佢。啊，同一般有德甚至有特长嘅人，我应该尽量用口去赞叹佢。唯有咁去赞叹别人咧，才最美德。啊，如果我专门从事自赞毁他嚟，嗱，你决定啊养成人生嘅美德，咁咧不能够因为自叹而得到人家赞许啦。讲到一度咧，我系讲个真人嘅听下佢啫。我哋一个识得嘅朋友，佢咧好叻呢个人，但咧就佢每一次咧就将个金刚经佛经嚟讲笑。呢个人好叻喎，啊，算命又叻，乜都叻。对人生之中好堪，即系话佢好叻人叻喎。最后面做生嗰日咧，本来搞掂晒99%嘅，争嗰点就冇咗啦。叫做一次系咁，两次系咁啫。叫做啲大生意做到。有一次我同佢倾咧，讲嗰样话你，我话金刚经系好，你唔好将金刚经嚟毁谤，对你冇一啲好处都冇。你睇下你一生之中最嬲尾都系倒霉嘅，叫做啊。咁你何必要虽然呀你前面好后面你都系啊都系唔掂嘅，叫做不如你将金刚经嚟赞叹仲好过啦，将金读好啲，读下金刚经啊，将以前赞叹嘅嘢嚟讲佢呢就唔好讲啦。自从我同佢讲之后呢，佢真系仲金刚经仲得好即系好时性啦，但係仲得闲仲有咗忏悔之心，又冇话将个金刚经嚟开玩笑啊，以前成日将金刚经嚟开玩笑嘅。咁呢就呢个就到头来嚟讲，有一日佢往生咗咧，即系往生得好好，叫做啊，咁啊，即系收到个大嘅福报，最嬲尾叫做啊，临老啊，都得到一个好嘅善终，叫做 赞叹而来所有会有功德，实由于自尊而来。赞叹佛陀就是尊重佛，能够对佛有所尊重，无疑就尊重自己。以小乘佛法来讲，人人具有解脱分；以大乘佛法来讲，人人皆具有佛性。所以我哋所以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够成佛。问题在于我哋自暴自弃，唔肯直下承担。现在我哋从赞叹而来嚟讲，我哋深知道本具我哋系呢个佛咧，系同我哋本具佛性咧，系同十方诸佛一样嘅。原来系同一真而佛性，由此咧，我哋称赞而来嘅因啊，将来得到赞叹嘅果，亦即系将讲将来成佛能够而好似而来，好似释迦牟佛一样啊，被未来众生之所称赞，而是称赞而来咧，而尊重佛，亦无疑系尊重自己，亦无疑系咧啊自己受人称赞，能够了解啊呢一点。一件事情自然一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无有穷尽，称赞而来，称赞而来，不但啊，不但咧影响自己佛性嘅开展，对于达到完成佛果功德嘅目的，而且亦会影响其他众生嚟信佛赞佛。当然，我哋知道我哋人喺个世间，喂，不论系做乜嘢。都有感染的作用，就是你做得好就会影响别人来跟你学习，你做得不好亦会影响别人效法你、啊、向你不正当道路咁走。现在我们既然是时常以清净语言称赞而来，别人就会觉得你所称赞而来一定有好大的功德，一定值得、啊、我们、啊、学习高度赞，即是赞语的赞叹你的，于是逐渐同你看齐，有来称赞而来的功德。意思大家可以称赞而来、啊、到处都是一片赞佛的声音，这个何等美满庄严的世界呢？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普愿大愿，尽未来际发挥称赞而来的大用。世间一般人呢，见到别人有什么美德或者特长呢，啊，唔好讲话赞叹啊啊咁难得做到，就算要同情佢都好难做得到。好似别人有声誉嘅地位，自己嘅威势不能够啊同佢能够比，无论不能够再抬高佢嘅身价，点样都唔可能够抬高佢身价，令到享有高声啊咁高嘅声誉，殊不知呢种观念根本系大错特错。在我们中国有两句说话，爱人者人行爱之，敬人者人行敬之。我们套用个说话，赞叹人者人赞叹之，这个因果必然的定律，千万不要以为赞叹别人就会抬高了别人的地位，而自己反而抬不起头来。事实上刚刚相反，你越肯赞叹别人，你越得到别人的赞叹。这个是社会，这样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就越能够发起提高起来。现在我们已经踏入这个太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较以前更加频繁。现在我们有手机，一个手机就知道了所有东西，因而彼此之间赞美越发显，我们越发显得重要，唯有互相赞美，人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获得改善，广大社会之间才能够充满和乐气氛。我们赞叹那些人，赞美的人、啊、不是说、我们奉承人，而是对人有一种同情，而了解亦是对人的恭敬和尊敬的。我们要知道人类社会文明的这个进步紧，是由于人类知识发展、道德提高、品格并称所促成的。所以咧，对于有德、有学、 有品的人呢，我们应该恭敬尊重，清扬赞叹。普贤菩萨十大愿诸中特别称赞如来列为两大愿，发挥高度称赞的精神，进而从称赞如来扩展到呢为称赞一切有德有学有学有品的人，实在是有个咁呢、这个系有个深刻嘅意义嘅。咁大家系留心系经文嘅讲修供养。佛处善男子言讲修供养者。嗱呢段经文呢就系咁解呀，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之中，我哋讲已经讲第一愿啦，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第二种呢就系佛的主体，现在我们是继续所讲的呢，就是讲修供养一个大愿。供养的对象虽然是多方面，但是众多对象之中仍然以供养如来为主要的对象。不过如果我们将供养对象的范围稍稍扩大一点，也可以讲是供养三宝。我们再范围再扩大一点，还可以供养自己的父母师长，甚至供养一切众生。因此这里所讲的讲修供养，不应该限局于供养释迦牟尼佛，而应该扩大到供养一切众生。供养对象虽然有不同，但供养用心应该是这样。我们发心供养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求福，因为在这个世间做人冇一个唔希望自己有大福报，但系所谓福报唔系凭希望可以得到嘅，而系从不断咁培植之中得到嚟。譬如我种植呢个稻田，必须用田中嘅喺个田之中时常耕种灌水，到咗秋天才能够丰富嘅收获。所以我要得到福田，又要在田中之中培植。敬中之中有讲，培植的福田有三种，一个敬田，一个恩田，一个悲田。田是生长的意思，哪个在这三种田之中耕种灌溉呢，谁的福田就顺利生长起来了。讲到这里就时间就差不多到了，因为我们有三个田呢是要跟大家讲的。唔想我哋中间断咗，我哋要连贯性，我哋留返下个星期呢咁同大家係讲第一敬田，第二恩田，第三係悲田嘅。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咁下星期记得继续收听喇喎。咁剛才我哋听个古仔呢，话你用个书话称赞人呢，你就得到称赞佛陀，就变咗皇帝。以为佛陀好似乞衣咁，自己呢就好似牛咁，吉大大隻牛群咁。咁呢就係、是、其实係你自己内心问题。我諗起呢度等于苏东坡睇到法师是一督牛屎，咁其实心中系有牛屎啦。咁法师睇到苏东坡尊佛，因为佢心中有佛，所以唔好以为毁谤人啊，咁佢蚀底。其实咧，你心中想咩噏出嚟嘢系你自己嘅嘢，就唔系人哋噶。咁我哋系大家咧学佛咧，就知道咧就会识得点样去做噶啦。咁啊好啦，我哋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四再喺度同大家倾偈啊，拜拜。